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问安，我们相信呢，在不同的地方你能够听到，能够跟我们互动呢，这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呢。
是的。诶，我这样子突然说到恩典呢，这让我想到了，其实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你能在你的家中或任何一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也是一个神的显迹哦。
对啊，的确，我们通过一些科技啊，一些这种传播的手段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讲的话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哪怕在非洲啊，或者是在欧洲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的。
就是，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美好的祝福和预备在当中。那我们也看到，在天津当中呢，我们的上主行了很多的显迹啊。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些显迹呢？
其实这些显迹我们看到是在天经当中的描写，无论是在塔拉特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经历了上主，那同时在新约，在隐之乐的时代呢，同样的尔撒呢也显出很多的神迹啊。
是的，
有很多的人去经历他。那从历史当中，从教会的初期一直到我们今天，那我们看到主呢也通过各种的形式来去显出他的救恩，显出他的作为。所以很多人的生命改变就是一个最大的显迹。那本来是不认识主的，本来是没有去跟上主有好关系的，那你在度阿祷告的当中都经历了主，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去透过祷告，透过度阿，我们能够去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同时呢我们也经历他的同在，因为他也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的帮助。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上主呢，用周围的环境或者是人呢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能力恩典，那这些呢都是一个神迹的表现呢。
是的，我们也在演播室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因着信这位上主而经历神迹。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讲到在显迹的当中显出上主的作为啊，那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行过有形的显迹吗？夜行或灯宵。古兰经十七章一节是指穆罕默德的旅程，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近寺行到远寺，我在远寺的四周降服，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关于穆罕默德旅途中所乘的骡子，他遨游七重天，与各位先知相见，并求真主把礼拜减到每日五次等， 回民传统添加了很多细节。回应阿伊莎说，使者的身体留在原处，但真主在晚上提走了他的灵。穆罕默德最早传记作者伊本·伊斯哈格不确定那是否是一场梦。真主对自己说，我向你显明的真梦只是为了试验人。这与真主在易卜拉欣的故事中所说的也不矛盾。在那个故事中，易卜拉欣说，我儿啊，我在梦中真切看到我必须把你献上为祭，他就照着梦里所见的而行了。因此在我看来，使者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真主的启示都会临到他。我常常听到使者说，我的眼睛睡着了，但我的心是醒着的。只有真主知道启示是如何来的，他看见他所看见的一切，但不管他是睡着还是醒着的，这都是真实的故事，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穆罕默德·里达注释说，根据穆罕默德本·杰雷尔·塔巴里关于这个事件的解释以及胡斯法的权威，他说这个事件只是一个真梦，真主的使者的身体没有以任何形式被提到天上，这个事件只是发生在心灵上的。尤素夫·阿里认为这是一个奥秘的真梦，而不是肉身事件。法如给承认回民对这个问题存在分歧，虽然所有回民都相信先知确实夜行灯宵了，但他们存在分歧的是，夜行灯宵是以肉身的形式发生，因此构成了一个显迹，还是只是在灵里发生，构成了另一个相等于真主与人交流的实例。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否认夜行是肉身灯宵。白德尔战役，这被称为显迹，是因为有3000个戴着头巾的天仙参与争斗。当一个麦加人正要用剑杀害穆罕默德时，他奇迹地得到搭救。穆罕默德向麦加军队扔泥土，弄瞎了他们的眼睛，击退了他们。回应，白德尔唯独在古兰经3章123节中被提到，并且不被称为一个显迹。古兰经8章17节可能指真主使乌拜伊本哈拉夫的心里感到害怕，而不是指白德尔战役。古兰经5章12节可能是指在欧斯凡对穆罕默德的行刺未遂。如果胜利是一个险迹，那么当麦加人在第二年的吴侯德战役中打败回民时，是否也可称为一个险迹呢？如果一场不太可能的胜利是一个险迹，那么耶胡德人于1967年的6日战争中打败阿拉伯人，是否也可以称为险迹呢？古兰经中超自然预言，预言到了军事胜利。穆罕默德多次向他的军队承诺会获得胜利，他们确实获得了胜利。回应，每位军事领袖都会向自己的军队许诺胜利，每位宗教领袖都告诉他的追随者真主站在他们一边。穆罕默德是刀剑先知，当他的和平方法在麦加失败后，他发现战争是扩展他的宗教的最好方式，所以他提倡采取军事手段，因为他发现那非常有效。穆罕默德承诺要把抵挡他军队的人钉十字架，砍断手脚或流放，这会削弱抵挡力量。穆罕默德没有赢得所有战争，他在吴侯德战役中失败了，回民被麦加人打败了，有70个回民被杀害，穆罕默德被石头打中，丢了一颗牙齿。罗马人打败波斯的预言，古兰经30章2到4节说，罗马人已败北于近的地方，他们祭拜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 尤素夫阿里及希拉利和可汗认为数年是指3到9年。回应，波斯人于西元614或615年占领了耶路撒冷，罗马人从西元622年开始反攻，并于625年赢得了伊苏斯战役，这是11或12年，而不是数年。由哈里发奥斯曼于西元652年左右所认可的最早版本的古兰经，并没有对不同的母音做出区别，结果阿拉伯语他们将打败可能被读成他们将被打败，这使得预言变得模糊不清。敏锐的观察者基于罗马人的历史预料罗马人将会反攻并获得胜利，这未必是超自然现象。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上主借着各种的形式呢来显出他的作为啊。那么在马太卷12章38到42节呢，讲到有关犹太人求神迹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当时呢，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您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回答他们，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3日3夜在大禹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3日3夜在地里面。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界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界的罪，因她从地极而来，要听从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
嗯，我们从这里面呢看到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法利赛人呢想公然的去羞辱耶稣，因为呢耶稣他行神迹，所以这些人呢就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呢耶稣呢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回应，然后呢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下去的了，然后他就说，夫子，我愿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神迹嘛。那么犹太人都是想看这个神迹的，但是呢耶稣呢就讲到说，除了人子之外没有其他的显迹。那这个就是告诉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宇宙万物他是创造者，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智慧蛮有恩典的，所以他是这个一切智慧一切显迹的一个源头。所以他说除了死而复活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他回答说，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为什么主在这里讲到一个约拿的神迹呢？因为约拿呢他没有去按照主的吩咐去到尼尼微去宣扬主的救恩，那么他逃跑，然后逃跑的当中，然后从那个船上被抛在海里面被鱼吞掉，他就在鱼的当中，最后在鱼的当中活了3日3夜，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怎么可以活到3日3夜呢？他的形容就是好像到了死亡的边缘，已经到了这个阴间了啊，到了那个地的那个边缘，已经见到死了。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显明是一个神迹嘛，因为3日3夜之后就把他吐出来，然后他去了尼尼微这个地方。所以耶稣他讲这个约拿的神迹就是预表了尔撒他能够真正的为我们受死，死去3天然后复活。所以3日3夜也是预表着他好像跑到阴间，因为他死掉了嘛，降到了阴间，然后从死亡的当中又复活过来，所以也是一个显迹。如果你说尼尼微约拿这个显迹，那尔撒呢更是一个显迹，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说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神迹， 只是人子所做的神迹，就是为我们受死埋葬然后复活的一个神迹。这个就是在尔撒给我们所看到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在复活的里面有更大的一个人，就是所罗门，也就是君王。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说，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同这世代起来，并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就讲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智慧能力呢，超过了一切的君王，所以连远方的这些君王呢，都来去朝拜他，来听他的智慧之言。所以包括这个南方的这个女王来去听他的智慧之言。所以呢，耶稣呢在这里就讲到说，其实这个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有一个人呢比所罗门更大，讲到君王来讲，那耶稣的他那个权柄，他的能力，他的荣耀呢远远超过所罗门。所以呢，他是什么？比所罗门更大的。那因为他是为我们给我们生命的，为我们受死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讲到神迹的时候，耶稣为我们世人所做的神迹远远超过一切的神迹。那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所看到的。那我们如何的来去思想，如何的去回应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呢？也盼望我们能够真实跟上主有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相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荣美的救主》，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Yes. 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撒母耳记上16:11，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在那时候的家庭里，最小的男孩通常要做牧羊的工作，大的儿子就会帮助父亲在田里耕种。大卫是耶西最小的儿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家中的牧童了。那么牧羊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装束呢？他们所穿的是一件简单的棉质里衣，用皮带束起来，外面则穿骆驼毛制成的外衣，就像施洗约翰的外衣一样。这种外衣既可以保暖，又能够防雨，晚上更可以当作毯子使用。一般来说，牧羊人离家牧羊，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回来的，而是过了一段日子才回家的。那么在整个牧羊的行程中，这件保暖的外衣是十分重要的。牧羊人有一个用兽皮制成的小袋子，当他离家去照顾羊群的时候，就会将一些饼、干果、橄榄和乳酪等等放在里头。而大卫去和巨人歌利亚征战的时候，就在这个袋子里放了五个光滑的卵石。人们也会随身带着鸡弦，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弹弓，用两条皮线组成，还有一块方形的皮革用来放石头的。只要把鸡弦绕着头甩一两个圈，然后放掉一根皮线，就能够把石头发射出去。牧羊人除了用鸡弦来打野兽或者强盗之外，也会把它用来引领羊群的。当发现有离队的羊只，人们就会投一块石头来吓吓羊，使羊归回队伍。而大卫就是用这个甩石的鸡弦来杀死巨人歌利亚的。另外，牧羊人也会随身带着杖和杆。大卫的诗篇里经常一起提到杖和杆，但是两者是有分别的。杆是一根5-6尺高的棍，通常在末端有一个弯柄，当有羊只离队的时候，牧羊人就会用有弯柄的那边把羊圈回来。至于牧羊杖的末端呢，则是一个球状的东西，有时候牧羊人会把一些钉子钉进这个球状体里，于是杖就成为牧羊人的武器了。先知以西结提到牧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站在一个狭小的入口处的前面，让羊群从帐下经过，以便数点数目或者检查羊群。利未记27:32更加提到这种情形有特别的意义。经文说，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牧羊人把杖头粘在一些有颜色的液体里，点在经过的第十只羊的身上，把它标记出来，用作献祭的用途。牧羊人同时还会带着一根双管的芦笛，这笛子吹出来的音乐很有小调的味道。大卫和他的羊群同在的时候，便吹奏过这种笛子，而伯利恒附近的牧童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更有趣的是，在阿拉伯语当中，诗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吹奏一根管子或者笛子。
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圣地风俗呢，讲到这个放羊啊，因为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很多的牧羊啊，这是很普遍的。那我们从这个牧羊的当中，主呢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他是真正的牧羊者，因为他是来保护看顾羊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羊的主人，那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愿意来帮助我们，那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用形象的一个比喻来去看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羊，其实羊呢本身它走的路看不远的，它看的只是眼前的，不知道前面的路，所以呢它靠着主人来带领它走那个前面的方向，而且它的所有的草啊水啊完全是靠着主人来带领它来供应它。那我们的主同样的也知道我们人的需要，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供应，当我们去相信他，依靠他，顺从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跟上主建立好的关系。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哈雅卷十章十节到十一节，还有十四到十六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主在这里用一个羊跟主人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的关系。这里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么盗贼就是要毁坏羊，但是呢作为一个主人，他一定是保护这个羊，甚至为羊舍自己的生命。他几次讲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是认识自己的羊，也就是他跟这个羊建立好的关系，彼此之间他可以叫名字，每一个羊都有他自己的名字的。在生命的当中，其实我们的上主呢愿意来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更是呢他另外有羊，也就是所有没有来到他面前的这些世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蒙上主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我们也能够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主，经历上主给我们的恩典，不要忘了最大的险记就是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复活，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